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乌陪你聊。
嘿、hey， 我是宜兰。
我是乌。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其实大家都还蛮沉重的话题。
对，是。
对，这个是一个新北的一岁男童，他因为家里出养的关系，所以呢台北市政府呢就委托了儿福联盟来做这个安置，那是到一个台北市文山区的刘姓保姆家来做安置。但是呢这是去年的事情哦，但不幸的这个男童呢就是被发现他受虐而死。那这件事情上新闻之后呢引发非常大的一些争议跟讨论。好，那甚至呢在警方拘提了这个第一线的社工的时候呢还让社工上铐，那也引发了蛮多的社福单位还包括司改会也发紧急声明谴责这样的行为。那这个新闻呢其实蛮多人有不同面向不同层次的讨论，那特别是比方说在保姆端，就是说在我们的社福端的收出养问题，还有就是说在社工他们的 SOP 的问题，他们如何监督督导的问题。那当然还是有人会讨论说这个刘姓保姆的这个姐妹呢他们虐待小孩有心理变态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讨论到的是到底该不该对社工上铐，这是警察职权行使的问题。好，那还有
一个就是一线的儿科医师到底那个专责医师要不要负责，就是会有点扯到说那难道医师不用负责任吗？
是，
其实因为刚好这个孩子他没有就 这段时间没有去打
疫苗
等等，
嗯嗯嗯，
去就医我觉得搞不好也会被意外发现。可是如果他有就医没有被发现呢，会不会这个医师也被就责？
对，好，再来还有就是媒体他的这个报道
写作的方式，
写作报道跟比例，写作的比例问题。
那还有就是说十二月底发生的事情，到三月才爆出来，这个算是隐匿吗？对，那难道每一件虐童或什么？因为我们去查，其实真的这个数据很
惊人，
就是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小朋友被虐待，
对，而死。那在台湾哦，
就是说到底怎样的程度要报道？
还报道到什么程度？
对，就是太多疑问了。
是，所以中间其实有很多层层面面，其实是可以讨论的。当然，
还有一个就是说，当大家看到这类新闻的时候，心里的害怕、焦虑跟愤怒要怎么宣泄？
是，我觉得蛮好。我觉得其实老实说，我先讲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很多人很伤心，那很多人很生气，包括我也是。其实我避开了这个新闻，我自己有刻意避开这个新闻，就是我大概知道。透过我先叫我先生看，之后叫我先生转述给我听，之后我先叫他过滤一些那种我觉得，比方说我们刚才有在讨论的拔指甲，
那我们听友就没有被避开
好，但是就是说中间有一些细节我其实有刻意的避开。那当然之后因为乌乌就说要讨论这件事情，我不得不认真的去找了新闻来看。但是我必须讲我很生气，我真的很生气，但是我会认为整个环境的情势在变坏吗？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我要强调这件事哦，因为就像是我们刚刚，其实我跟乌如果没有去查，我们现在一去查看到的相关的数据是在台湾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孩子因为被虐待而死亡。而这些虐待的人当中，其实有大多数，而且非常的多数其实是亲生的主要，就是有血缘的，对，有血缘的主要照顾者，
儿少性侵一样，几乎都是近亲啊。
对，就是七成其实都是认识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在过去，其实像这种收出养其实没有这么的制度化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很多很多黑数其实一定都在台面下。只是现在你看包括洛梨寿司，他觉得他只是轻轻打他的孩子，只是一个小小的淤青就被通报。老实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就是我没有要谴责洛梨寿司，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这样的敏感度，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有人有这样的敏感度，第一线的老师，第一线的社工，第一线的医师，我觉得这都是好事，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情况在变坏，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认为情况在变坏，而有一种开始对周边都非常的提防，对周边都小心翼翼。
可是我觉得提防还是那没有办法，
当然提防是重要的啦。
但是你要看数据，就是说我相信过去一定是更多，而且过去没有自媒体，
没错，
只有三台，
是
根本这些事情不一定会爆，轮不到他爆，不一定是故意隐匿，是轮不到爆这些事情，或者过去大家觉得小孩被打一下又怎么样呢？
对，没错，
有这种观念。嗯 嗯，那这种打一下有时候超过那个边缘线，就会变成虐待。
没错，嗯，那这次当然，我觉得这个案件它之所以受人瞩目，是他被虐死。嗯，哦，虐死。那我觉得中间有些细节我们就不讨论了，就是说包括有一些很刻意的虐待行为。
对，写作要写这么细致嘛，因为我过去曾经知道有一些国家他们的新闻是有规范说要无色无味，就是你不能太过于煽情或描述细节。嗯哼哼，好比我们刚开麦前聊像郑捷当初无差别杀人的时候，不会去讲那个细节，因为会制造社会的恐慌。
是，
但是我就是在想说，如果他写的很轻描淡写，会不会大家比较激不起大家的情绪或关注呢？
嗯，我认为哦，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我过去其实也是公共论坛的写作者哦，那也是新闻媒体人，那我自己觉得其实在写作上面这件事情，其实就像我刚才提的，我们在陈述一个这样子的虐童案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先从事实开始讲，比方说他的伤口成型，比方说他的伤口的位置，比方说医生研判他的死因。我刚才其实有讲，就是比方说拔指甲这个东西，你在你的心中会激起很大的
很可怕
嘛，
因为还会跟过去那种唐某那叫什么九品芝麻官那种
刑求，
就是过去刑求跟甚至就是没有人权
的虐待，
我们现在有人权吗？那种虐待连结
嘛。 对，那个是一个很
是今天早上才不小心看到的，
是吗？那就变成是说，如果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一个案件里面，好，假设我先说假设，假设我们看到一个儿虐案，我们先来形容伤口好了，说这个孩子他可能他是因为被虐待致死，这是一个事实陈述。被虐待致死，这是先讲结论。好，那我再来讲说他可能他的头部有受钝器重伤，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研判嘛，而且这是一个专业的研判，
不需要描述他是用什么东西打他的头。
对，而且
其实就像写我们像写诊断书一样，
是而且老实说医师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用什么东西打他的头。對對對，
但是其实办案的人会知道，
办案的人会知道。
那这个东西到底要写钝器比较模糊的，还是把它写得很清楚？
对，我是要写它是一个钝器，还是说我要说它是个铁锤？
对，
或是说它其实是一个玩具棒？对，就是说这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比例啦。那这个比例我觉得写作者，就是说新闻写作者，他需要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嘛？对，那如果说好比方说他身上有十件伤，那但是他最后都是死亡嘛，他最后的状态都是死亡，那这十件伤我要怎么去把这个程度，我要把这十件全部描写出来吗？我觉得不一定吧。
那以前这种新闻系的上课会教吗？或是比如说你们写历史的论文或历史的记载，
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每一个写作者他自己有他自己觉得重要的部分嘛。那我相信拔指甲这件事情，哪一个写作者不认为他很耸动？
哦，对啊，你不用写作啦，你就觉得耸动，
你就觉得耸动了，就觉得哇，他怎么能做到这种地步嘛？ 对不对？而且这个感觉就是个非人道，
很刻意，
对嘛？非人道的地步嘛。那我写这个东西，我就是要去呈现一个状态，我必须讲哦，这是有个倾向，我要去呈现这个施虐者他可能
非人，
他非人，对不对？或是他心理变态，
对
吧？那所以
就暗示这个，
他要暗示这个事情嘛。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去呈现一个，我要目的是呈现一个这个孩子的死亡，对，我其实只要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在事实陈述上面甚至加一点点专业判断进去就好了嘛。
其实我觉得要引起这些事情的关注，不应该是只是挑起情绪，可能在写作部分这个写完，他可以比如说追加去采访儿科医师，就是哦，我们是怎么被训练去观察有没有虐待倾向，比如说他的伤口是有陈旧跟新的，
对，
就反复就是时序不一样的伤口，那伤口它的范围是很清楚的边界的，因为如果你是意外，它不可能清楚在某一个边界。反正以前我们进去那个儿科急诊的时候，就都学长姐就是说，你们就是要很注意，如果有外伤的话，那就是要稍微放在心上说。爸爸妈妈也有可能是虐待儿虐的对象，就是我一直有这个印象，包括我的好朋友他也是儿科医师，
是
他也是会，你在看病的时候你就是要完全站在儿科医师
儿童的权益，
儿童不会说话，
没错，
所以你要很质疑他的爸妈。我朋友是这样跟我讲，所以我包括我自己在看诊有时候会有小女生外阴不阳啊等等的，我还是会稍微留意一下，
是，
但其实说实在我们没有很多这样的训练。
对，因为其实也是
我们也不是办案啊，不太可能啦。
对，但是我其实因为我跟乌因为要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特别去找了一下，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儿科医第一线的儿科医师，他们其实在呼吁想要成立相关的，比方说儿少的虐待的，比方说一些专科，那这样子就会累积一些更多的案例，或是更多的科学的经验。
问题就是儿科医师的基数就不够了，
这就是很惨，
还要专科化，
这就是很惨的一件事，你知道吗？就是老实说，我们现在得到了一个结果是少子化，但是我们大家越来越重视儿童权益，对。可是我们现在遇到了少子化，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家庭医师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的问题。如果我们所谓的家医科医师，他都具备这些可能，比如说产后照顾的能力，那新生儿照顾的基础的能力，
是
比如说这样判断是不是儿虐啊，打疫苗等等，这个基础的业务可以让某一个科真正的承担起来，
是
而不是说好像好像不知道我们听有没有家医科，比如说家医科医师都在跟内科医师，比如三高、高血压、减肥啊、减肥啊、糖尿病，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可是大家都挤去那个中老年人的市场了，那这一块而妇儿这一块其实人力缺乏，那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就是在处理前端的，像产后或是新生儿的业务，健康的新生儿或是健康的产后妇女这一块就稍微被忽略，
应
该说亚健康啦。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环环相扣，而且也是互相的嘛，就是说如果
给付少大家就不去了，
对，第一是给付少，第二是可能我觉得医病关系，就是说那个病人对于病患对于就是比方我们之前说那个分级制度嘛，
对，大家都挤去中医学中心，
对，大家都挤去医学中心，对。那像比方说像 我之前就是真的工作很忙，没有带小孩去打疫苗的时候，我就狂被call欸，而且是真
的
打电话来，
真的有进步，因为
真的打电话来，在
我所有的小时候的疫苗都是国小才补起来的啊，就是很后面才补起来，因为那时候就是爸妈离婚，所以我妈全部都忘记带我去打。
天哪！
她后面我姑才带我补打的。
天哪！哇，
有沒有
很扯哎、欸！所以我那个时候因为因为疫情，那个时候疫情，我女儿刚好老二是遇到疫情末期嘛，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也会觉得说，我现在带去医院，我很担心病毒很多。那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她又开始上学，所以就是一直生病，反复生病，所以又觉得说生病的时候不要打疫苗。所以那时候我刚才拖了，
我拖到
半年，那就是刚好她都遇到她生病。那我先生接到一次电话，我接到一次电话，
因为你们就小心，这个就是儿虐的高警区，
对，
高风险，
就是警区嘛，就是警区嘛。那个诊所又打电话来。对，就是因为刚刚好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诊所要求我加他们的 line 啊，对，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大家合作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
我们还有卫生所，
对啊，卫生所也打电话来了，
现在是在那个台北市是改成健康中心，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好，我们刚才我们回到这个案件来谈，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医师，因为乌是医师嘛，他比较了解医师这一块，你就知道说在我们分析儿虐的时候，除了第一线的社工之外，其实还需要包括心理师看他的小孩的精神状况，再来就是说医师他可能有一些专业判断跟他的专业经验，对，那甚至我们需要犯罪防治的专业进来，对，那当然因为我们为了要做这一题，我也去访问了我们好认真哦，我还去访问了我以前就是曾经访谈过的也是前儿福 的同仁，他已经离职了哦，那他是社工督导，那包含了我们这次看到了第一线的这个诚信社工他被上铐嘛，被带走，那当然这引发很多社工的基层社工的反弹嘛，跟一些很不满的情绪，但是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了解这件事情之外，诚信社工他是第一线的访视社工，但是他上面其实是有社工督导的呢，他还有二线二级主管，他还有一级主管，之后还有上一层一层的上去，所以儿福联盟的董事的这些人林志佳等等之类的，把这件事情说的好像是社工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对的，對，非常非常欠缺专业，
这也会让我觉得说这种相关的团体有没有需要做到这么大，就是说他需不需要就是像那种股票面值很大的时候你要把它拆股，就这么大的集这么大的类似 NGO 的东西，
它资产很多，
它资产很多，那它也可以规避一些税，
是，
那它可以是做一些房地产投资，没有说不行，没有说这些公益团体不能有盈利，
是，
可是它可以被容许这么庞大嘛，因为它算是特许的单位吧，它可以这么庞大就会有问题啊，
是，
那我就所以我就很疑惑这一块，
是
因为它久了组织大就会变成怪兽嘛。
嗯哼，但我必须讲一件事哦，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两难、嗯、也就是说
太小我做不了事，
第一太小做不了事情，因为好比方说我们这次在讨论的有在讲，大家有在讲说以政府的规定是每三个月房事一次，
我真的太少
太少，
因为小孩变化很快，
没错，对，而且老师说三个月我不用三个月啦，我其实两天就可以把他弄死他真的是小孩，你懂我意思吗？而且小孩不会讲话、
嗯、
我要弄死一个小孩太简单了，
对，
真的一两天就可以办得到的事，对，所以在政府的规范里面是三个月，好，但是因为在我听到的第一线的社工他们有说会根据机构会根据孩子的状态跟变化，因为其实孩子刚刚到一个新的环境他是需要很多很多的适应的、嗯、包括心理的或是生理的，所以访视机构这个机构他会根据小孩的状况去做调试，所以好了请问一下调试他可能有的成本其实是谁在支出、嗯、机构
其实应该是要政府出钱，
你觉得应该政府出
钱？不是啦，这个当然是政府出钱啦，因为他一开始就出洋了嘛、嗯、出洋等于就是国这个就是要国家照顾的弱势啊，为什么是机构要出钱？其实我觉得这整块业务都委托机构我也是觉得很问号，
嗯哼，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花在儿少的福利支出实在太少了、
嗯、
都花在老人嘛、
嗯、
我用一个比较粗暴的就是说比如说老人年金或者说老人坐捷运不用钱、
嗯、
其实我就觉得凭什么，为什么
OK
就是为什么这些钱不是拿来照顾弱势的儿童，
对，
就你光是但我知道钱不能这样转移，可是你就相对的可以看出我们花非常多的资本是在老人的老年的人口
啊，因为股票啊
很快，对，因为儿童没有投票
权
啊，
儿童没办法投票，
而且儿童越来越少了，这个分母被需要被照顾人越来越少，那钱跑去哪里了？
是，
所以为什么这个是机构出钱也很诡异？那当然，机构财务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在社工？那他有没有社工有没有足够人力啊？那、
嗯
就那个社工跟照护家庭的比例
是
这些到底有没有规范？其实我们也很难。就是我们只是做一个节目我们根本 不知道，
对，不晓得不晓
得那这些东西根本、嗯、其实一般的公民也不可能去理解啊，
是，哎、欸，不过你知道就是说回来就是因为刚好这个是在文山区嘛，哎、
嗯嗯嗯
欸，我刚好就住在文山区，
在文山区我真的说实在我
你很惊讶对不对，
嗯，因为
文山区给人家印象是文教区，
对，而且台北市不是坐享最多资源嘛，
嗯，
你会这样直觉的
这样想
你没有去理解、嗯、你听到就是身为一个准台北市民就会觉得靠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
对啊，
但我跟你讲因为去年我小孩刚好要接近上学那段时间青黄不接，如果听友就是有那个知道那个那阵子我其实有时候录节目也录得有气无力，对，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找保姆
啊，对对对
对，那阵子我一直在找保姆，哎，我刚好就在找文山区附近的保姆，老实说其实我如果没有去找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其实保姆的状态保姆的整体环境其实是不断在下降的、欸、其实
当然啦
很惨耶、欸啊
而且他们被受到监督是更高的嘛，
其实保姆受到监督是更高的，
一定 的然后他们越来越老啊没有心血进来啊，
对
啊，保障什么等等的、啊、
对，而且你记不记得就是说过去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还就是政府还鼓励阿公阿嬷去考保姆执照，有没有他会有那个津贴，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反映了这个市场其实大部分就是说这个双亲去上班之后谁来照顾孩子其实是阿公阿嬷，
这个是完全就是也是很怪，
对，
但鼓励二度就业啦，
是，可是
那我觉得你还我觉得还是主政者还是有一个潜意识或根深蒂固、嗯、觉得照护的工作是
亲职工作
或是无酬劳的、
啊、
无酬劳相对比较低的，
嗯，确实是，所以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找到一个60岁的保姆，都已经在我们想象，其实我40岁我快40岁我带孩子我都觉得累得要死，可是你想哦你知道吗一个保姆他要划算，就是说他要带他要做这个工作变成一个全职工作他要划算，你知道他带几个孩子吗？
至少四个，
对，
我可以想象啊
那规定其实是四个啦，
嗯，
好、哦，但是四个他就是说如果说你有一个是全日托，就是说每天24小时的、哦、那你就是占掉两个名额，对，那中间你如果又有那你就是变成是说如果我有个全日托我再带两个半日托的，所以就是可能我家会有三个孩子，但是你等于说我会有一个孩子是他会跟我一起过夜睡觉只有周末带回家的、哦、对，那刚刚好我遇到了那个保姆他就是这个样子，好哦，那你知道吗就是那个60岁的保姆他说他在这整个保姆市场里面算是 中间的年龄阶层，也就是说其实他算是年轻的咯。嗯，所以大部分的保姆其实是已经快要七十几岁了。
嗯
嗯，所以你很难想，所以其实大部分就是应该是我这一辈的阿公阿嬷在带小孩。
天哪，有点可怕。
对，而且他必须，他要划算，如果他变成全职工作，他要划算的话，那就是必须得要他要带三个。好，那我刚刚好遇到那个保姆，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啊，
单亲妈妈，所以他一个人住，就他租屋，所以也就是他租屋一个人带，这话带需要带三个孩子，而且有一个孩子是跟他二十四小时，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带回家。好，那你知道我的保姆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哦，这位保姆，这位保姆带得很好，我必须说哈，他遇到独根
啊，
他需要搬家，那请问怎么办？
嗯，
好，在我们的国家规定里面，他的环境是需要被不断的认可的，可是他搬家，他一个人要搬家，他不可能 一瞬间把他的东西全部搬走之后找人家来就是控管他的环境，就是那个，所以他就说他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他有个空窗期，可是如果一旦这个空窗期让他的这个 他如果要去跟他的这个家长讲说，对不起，我有一个空窗期，你必须等我，第一家长跑掉，他的案件跑掉，
对啊，
他没有钱赚，再来是可能家长也会觉得我不想我的孩子不断的轮调不同的家庭，
是是，
而且我去哪里找灵托、
嗯、
所以你知道那个保姆他来跟我求助，最后我介绍了阿苗给他
哦
对，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就是说，
可是这种问题本来就是找议员啊，
啊对啊没错 啊，对啊，那可是就是变成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保姆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状况，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嗯，反映所有的社会问题，
没错，是，
比如说没有一个他租屋没有保障，
是，
因为台湾租屋是黑市，
嗯嗯嗯，
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其实你更扯更远，就是为什么看到日本很多老人还是二度就业？
嗯，
因为他们的老人说实在比较健康，他们健康意识，
健康哦，对，老人的健康，
他们过往可能过往他们民族性就觉得要工作要老，不然就被丢到山上去饿死，所以他们很年轻就有这个意识。
嗯嗯嗯。
可是我们的观念是老了就是要养生，就要躺着，就是要被供奉。说实在的，我也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说我如果我今天我姑说要出去给他当保姆，我也是反对啊。
嗯嗯，
就我也就觉得说你都老了就是享福就好了，
是，
为什么还要去工作？
工作，嗯哼，
对，
對，所以
这个就很多很多问题耶、欸，
没错。对，还就又伴随着高龄化，还有我们的保姆其实也在高龄化。
嗯，
对。那比当然，我自己觉得制度上其实有跟，因为其实我就是也去找了几个保姆，我大概听到两三个保姆都跟我抱怨，你知道什么吗？嗯、好像是民进党政府开始就是有定一个规定是要领检
啊，当然要领检呐、啊，
是用领检，就是不是约定约好说什么时候去你家访视，你知道吧？是领检。这我听到两三个保姆都跟我大抱怨，就说扰民啊。
那你可以直接呛他，你好好的干嘛怕人家来查？是吗？这不是他们很爱讲的吗？你好好的干嘛怕警察查你身份证？
但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怕我女儿会受到不当对待，所以我都说哦，真的哦，嗯，很扰民哎。
那、啊、你可真的很忍耐，没有啦，小孩人只在他手上，
对，我人只在手上，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整体环境我必须说，其实是有制度化是在慢慢变好当中，
但是没办法那么快，
但是没办法那么快，
嗯，只有独裁国家可以很快啊。说实在的，
对对。那这个案件，老实说，好，如果我们要讨论心理变态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个案啊，
当然是个案啊，
我觉得是个案，
但是我觉得这个反映出。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就是喜欢大欺小。
OK，
那我朋友就说，我觉得他觉得说人的那种本性就是欺负弱小会有快感，
嗯、
但是人应该可以克服这种兽性、
嗯。
那我自己是觉得，当你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感，
yeah.
你自我价值低落的时候，你就很喜欢捉弄、
嗯、
捉弄小孩。不然为什么有些人会虐待猫
啊？虐待狗，对对的
狗，
嗯嗯嗯。
像我们诊所附近，听说最近有人就是在放毒药去毒
杀狗、
杀狗、杀猫，
天哪！
然后那个其实大家就是听到这边就够了，结果那个发现的公务就是要一直在那边巨细靡遗的讲，
好烦哦、喔，
就有点
很烦、欸，
就是有点烦呢、欸。
对，
但是你又会，我觉得这个人性很矛盾，你会又会有点想要知道细节
，对，
但是又会觉得听了很不舒服。嗯、即使我不是什么爱猫爱狗人士，
我
听了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么变态、嗯？可是你知道，人又有那种想要挖掘变态心理的好奇心，
我懂，
就是很矛盾，
真的呢。对，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那种大欺小的社会氛围是不是传染的？
是啊，
而且你是需要一直反思，不可以这样子。像我以前
忽视儿童权益，
哎，对对对，嗯，就是忽视不会发生的人的权益
呀，
觉得他们就应该要乖，
没错。
我觉得这一样的脉络。那我补充一下，就确实，比如说为什么会这种感受？就比如说你心情很不好，或者有触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在职场上，我就以前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生气，会对护理师发脾气。
嗯哼，
因为你知道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对。
那后来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嗯，你就会。就是没有
要收敛一点，
没有你就会我就会改掉这个习惯。虽然心里有时候还是会觉得，你们可不可以，你们可不可以积极一点呐、啊？
Okay.
就是说，
可不可以跟上
啊？
有一些人，有一些护理师，
或者不要那么心不在焉。嗯、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就讲事情，不要人身攻击。
不过我觉得乌讲的一点，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就是说，老实说，因为我自己在过去跑采访的时候，其实接触过蛮多社工或者是心理师、嗯。说实在的，他们的角色真的是蛮为难的
啊。当然呢、啊，
他们角色是真的是很为难。比方说，我们是。这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社工单位、社福单位出来跳出来说上靠这件事，但是会提到说，因为他们的人力不足嘛，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还有就是他们业务量非常的大，这个也大家都知道了哈。但是呢，呜呜就跟我讲说，啊，就跟医生一样啊，你不能因为你被健保亏待，所以你就亏待病患
啊。对啊，或者说做一些犯法的事情嘛。
是是是，
对，这两件事情，
这是两件事嘛。
就你要争取你的权益没错，嗯、但是不是表示说哦，你这边被亏待，你就可以去。害别人或等等，
或是你就可以恶搞、或摆烂。
对，没错，就是不会因为，嗯、但是上靠这件事情一定是合法，但是合不合比例原则以及到底目的是什么？
这个在警察职权行使法里面其实有规范啦，就
是
比例原则、
哎、一定是合法，因为比例原则这是在警察自由行政嘛。
对对对，
之前有医师不知道是什么也是被上靠嘛。
对，医师明明就在现场不会逃跑，
对，而且他也没有反抗能力，这到底上靠要干嘛？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社会上面的那个观感，你知道吗？就是说有。一部分人认为说，对这个社工他就是失职，
那就是没有
应该上铐，
那就是没有无罪推定嘛。
对啊，另外一方面就会像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他就没有要逃跑嘛，啊，他也没有要反抗嘛。
对啊，
对，好，那我问你一个极端的，你知道当年就是那个就是殴打那个高嘉瑜的那个林秉书啊，他直接在当场跟警察说，你们不要上我铐。做警察还是上铐他？他说你们不管做什么，我都乖乖配合，你们不要上我铐。哎、欸，代表他没有逃跑之余啊，他也没有要反抗之余啊。嗯，对啊。可是警察还是给他上铐啊。
我是觉得不需要上铐啦。
对啊。可是你看哦、喔，在当时的社会氛围，大家
陈进兴就要上铐嘛。
对啊，
当然一定要上铐。
对啊，对啊。可是，在当时社会氛围，会觉得你比书讲
有拿毒品的，
一定就是
要
上铐
嘛。
对啊，对啊。
不是说他的罪行是什么？他
是。
对啊，我是这么觉得啦。
对啊，但是你知道这个上铐这件事情，我看到了另外一方面，警方基层警方哇大反弹了，他们会认为说啊，那你这样子，我以后都不知道要不要靠了，大家都跑走。
是啊，你的专业判断不能判断出这个犯人有没有伤害之余或逃跑之余吗？还是你上铐只是一个仪式感？
嗯，
那万一他，而且我觉得莫名的，这个人又不是说已经被判刑了，为什么他被
上铐？
上铐？
哎、欸，对，确实是、
啊、
他还没有进入到司法程序嘛，
啊、
对不对？
就算被起诉也没被定罪嘛。
嗯嗯嗯嗯嗯。嗯嗯这个真的是，
但是我们社会大部分人还是有罪
推定了，就
说根据这个人给你的
感觉
跟你设的应得值去做一个判断。
对，所以就是我刚才举那个林秉树的例子，他也没有要逃跑啊，但是大家会觉得好啊，就是要上铐他，对不对？如果是当
我还是觉得不需要了，
真的哈、嗯。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看高嘉瑜那个被打上的画面，我都觉得他应该上铐。我还是有乡民的性格在、
哦、我还好
我还是有乡民的性格在，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直要反省自己，扪心自问。所以老实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认为机构他需不需要反省？他当然需要反省，
当然啊，
他当然需要反省。
其实我觉得这么大的团体，他 care 的家庭的成果报告啊等等的，可能有我们没有查啦，
是，
或者说有虐待致死的案例，他需不需要主动的公布跟检讨
？OK， 嗯。
要不要开一个像我们医院都会开 MN， 就是有死亡或者有并发症的个案，需不需要讨论？
嗯哼，
你不能只呈现
好
的、啊、好
的吗？对不对？不过我看到一个朋友啊，私底下在聊，就说：“哎呦，这个有一些这些机构哈，有些机构还有那个什么公关室有没有？”
对啊，
新闻公关，
因为这些机构要收钱啊，
对嘛，对不对？
这也好像也很
两难、啊、对，就是说他
反省认错，人家不捐钱给他怎么办？
对，他就说他觉得说我主动反省了，那但是大家又不捐钱给我，对，所以我能够第一时间好像赶快把他推到说这是个人行为，好像比较安全。
对啊，就牺牲，就是
就是
断尾求生、啊，
断尾求生嘛，我牺牲一个小小的嘛，唉。
反正我是不会捐钱给他们啦。
我以前也没捐过，
就觉得你那么有钱，我不用再捐给你了吧？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
简单讲都这样。
因为我心里会觉得说，这种这么大的机构，有点让我觉得怪怪的啦。
嗯哼，
当然组织大是好，前面讲过组织大好办事，可是你如果是做比如说推动一些社会议题的，你如果跟政府很紧密，那我就质疑你啦，你会不会没有办法去推动很多法案？
所以你知道，
或是说你的董事就是政治人物了，
对，所以
他们的董事就是立委啦，
啊，
那这样子有点诡异啊，那你是不是就把标案都绑给你的，
嗯，在呢，
就很诡异啊，
真的，对你心中会有对他存疑啦。
但是他当然做的大部分事还是
好
的，好
的
社会是需要。确实就现在是需要它，但是我会一直觉得这么大的业务为什么不是政府吸收过来自己做，
因为你知道吗，政府它没有办法养这么多的可能性的流动人力啊，
那就是，可是问题是我们税收那么多，之前还一收了，
所以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就是说在政府推动这些社福法案里面，社福政策里面，其实最快的是什么，我要最快看到绩效的是什么，直接委外，
对啊，像公推准公推
一样
的意思，
就
一
样的意思嘛，就直接委外是熊劲的嘛，嗯，对吧？对啊，
但是人的照顾，你说如果什么台电、台铁民营化委外，我觉得可以接受，民生的东西，
是，
可是这是跟人有相关的，好像又怪怪的，
哦，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也许我们可以说现在少子化的关系，而且我们重视少子化的关系，所以老实说，你再增加一些固定的这个公务人力，应该也不
还好吧，
应该还好吧，
啊，
哦。不晓得，
不懂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没有要讨论个案，因为他现在还在侦查当中。
是啊，
对。但是我觉得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环节，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背景跟政策面的部分，我觉得这还是要继续持续的关心跟探讨下去的。好不好？
那最后再跟听友分享一下，如果你听到这边，会不会就不敢请保姆？如果你又意外生了怀第三个？
超怕的啊！老实说我，我跟你讲一件事，就是我本来那个时候要找保姆，之后呢，我就去看完，我就带小孩去看完环境嘛，他就在那边玩了两个小时嘛。之后我就带小孩，就刚好遇到吃饭时间，我就带小孩，就是说啊，那我们走喽。还有，我就带小孩去那个坐公车。之后我在等公车的时候，我就看见去吃 Seven Eleven 的素食便当。
哦，
就是你知道，就是 Seven Eleven 便当。
Seven Eleven 便当已经还 OK 了啦。
但是你知道我心理上过不去，还那时候我心里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自己带，
所以你就没有送保姆了。
我最后就去找了我 partner 的妈妈。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带人家认识的，就是自己用那个、
自己对、哦、自己认识的，
或是陪婉姐，
就是陪婉姐
度过那个青黄不接。
对对 对, 对，因为
我也早上也问了好多人，所以他们都说不敢请保姆。
对，所以你知道，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其实很纠结这件事情上面，我很纠结，因为我看了很多保姆的状态，有环境很不错的，
对，
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阿嬷式教养，
哦，
就是会给你，就是你知道会给你捏脸啊，就是给你轻拍头啊，哦，那个我看了也是觉得我不行，我无法。还有，哦，我也去了一个，就是也是家里环境很不错的，他只带一个孩子，甚至家里有很多就是先生啊、女儿啊，都可以帮忙互相照顾的、照应的。可是你知道吗？那个保姆已经70岁了，他对小孩的教养就是，就算他5岁，他还是喂他吃饭。
哦，懂了，
你懂吗？之后看 iPad 给他喂他吃饭，我就觉得5岁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让他
自己吃？
自己吃，对。那你知道我内心很纠结，就是即便他那个环境是好的，但是我都觉得不，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最后我看了几个之后
就没有了。
哎，我就回来自己照顾，之后找陪玩姐姐跟认识的阿姨帮我轮流打。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真的。
对，所以希望我们听众，就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听友在我们的社团分享，有个爸爸，他看到了他的在家里装了监视器，看到保姆虐待孩子，
对，
这真的好伤心哦。
对啊，
非常伤心。但是还是祝大家就是
可以找到好保姆，
他也有一个很不错的育儿体验。好沉重的结尾，
太沉重。好了，乌陪你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